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金正恩一行星期一乘专列离开平壤，星期二上午十一点前抵达北京一个特别车站，然后乘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朝鲜官方媒体报道说，金正恩一行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到达中国访问的。随同访问的官员包括朝美去核化谈判朝方的主要谈判官金英哲。此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宣布了金正恩1月7日至10日访问中国，但是朝鲜和中国方面都没有公布这次访问的细节。金正恩去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峰会前访问了北京，并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见面。外界猜测，金正恩此行可能显示他在即将与特朗普举行第二次峰会前再次到北京与中国政府协调立场。特朗普曾经在推文中暗示对金正恩的那次访华表示不满，称这位朝鲜领导人受到了北京的不良影响。不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赞扬中国为解决朝核危机提供的支持。他说，他不认为目前的美中贸易争端会影响中国的这项努力。金正恩去年六月在新加坡与特朗普举行首次历史性峰会时承诺会完全去核，但是七个月以来，双方有关如何实现朝鲜去核化目标的谈判陷入了僵局。平壤当局要求美国放松制裁，美国坚称在朝鲜完全去核之前会继续实施制裁。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警告说，如果华盛顿持续施加制裁来强制朝鲜政府去核，那么与美国曾经建立的善意可能会付之东流。一天后，特朗普称他收到了一封来自金正恩的很棒的信件，并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与这位朝鲜领导人会面。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二称，金正恩再次访华说明在朝美接触陷入僵局的情况下，金正恩仍然认为中国才是继续打开内政外交局面的突破口。在另一方面，美国和韩国国防部长通话，承诺两国将维护坚强的同盟关系，做好协同作战的准备，为去核化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的外交努力提供支持。朝鲜国防部星期二表示，在当地时间的当天，国防部长郑锦斗与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通了话，称双方重申了韩国与美国将在情况发生任何变化时都会毫不动摇地维护同盟关系和联合防御能力。韩国国防部的新闻稿还说，两位防长在很亲切与友好的气氛中通了话。沙纳汉1月1日接替了马蒂斯的防长职务，他在上任后首次举行国防部高层会议时表示，要继续推进实施国家国防战略，这项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并以提高美军的杀伤力和巩固同盟关系作为应对威胁的主要途径。自从2017年1月上任总统以来，特朗普多次批评美国的盟国没有足够分担向他们提供防卫付出的费用，称这些国家包括许多北约成员国和亚太地区的日本和韩国。马蒂斯担心总统的这些言辞会损害盟友关系，进而削弱美国实施国家国防战略的能力。他在上个月写给总统的辞职信中描述了他与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分歧，称总统应该有一位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理念跟自己接近的人做国防部长。据路透社报道，随着特朗普政府出台一系列打击中国投资科技的政策，中国投资者正纷纷撤离硅谷。据纽约的经济研究公司荣鼎咨询，由于投资者急于在美国新的监管制度生效前完成交易，去年中国对美国初创企业的投资达到了创纪录的30亿美元，但自此之后，中国对美国初创公司的投资大大放缓。以上是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Today we will look at the dark side of the business world. What would you do if someone asked for a kickback? Is there a better way to deal with it than being ripped off? We'll look for answer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手机上瘾会带来亚健康状态，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mixed blessings and rough and ready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itness. Fitness is spelled F-I-T-N-E-S-S. Fitness.
Fitness, 身体健康状况。随着网络空间站的激烈化，各国都在招兵买马，搜罗网络电脑人才。
Britain is waiving the fitness test when recruiting new cyber soldiers.
英国招募空间战斗人员时，不要求他们接受体格考核。
In the U.S., fitness DVDs bring in about $265 million annually.
在美国，健身 DVD 每年的销售额高达2.65亿美元。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
，High cell phone use is linked to poor fitness levels in college students.
手机使用率的高低跟大学生的身体健康水平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itness, fitness, fitness.
High cell phone use is linked to poor fitness levels. That'll explain me. I tried to run yesterday and I couldn't catch my breath when I hit 1 mile.
You just need to train more. No one can run a marathon without training.
You're getting really fit these days, Mike. Any secret?
No secret. Just eat well and go to the gym every day.My personal trainer forbids me from consuming carbs, and I eat a ton of protein every day.
See, that's what I was afraid you were gonna say. If someone tells me that I can't eat something, I will start to have serious craving for that kind of food.
Oh, geez, yeah, that sounds like you. But you know, being too fit is a mixed blessing. Sometimes I get a lot of unwanted attention.
Oh my gosh! You know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self-confidence and overconfidence, right?
简直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典范。
I'm kidding, I'm kidding. I only mentioned it because it's in the idiom that we are going to teach next.
Yeah, right. But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有时候家里有钱也未必就是件好事儿。我老板 Mr. Johnson 的儿子就是因为家里有钱，不仅不求上进，还三天两头惹是生非。在英语里我们说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one's mouth.
生在有钱人的家庭是一个
Mixed blessing. Mixed is spelled M-I-X-E-D. Mixed. Blessing is spelledB-L-E-S-S-I-N-G, blessing, mixed blessing.
Mixed 意思是混合的 ,blessing 是恩赐、赐福的意思。Mixed blessing 意思是福祸兼具，有好处也有坏处的事情。也就是说，出生在一个有钱的家庭，一方面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孩子如果什么都有了，反而会失去自己去奋斗争取的动力。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个父亲为什么会对女儿的美貌而大发感慨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Well, my daughter gets a lot of attention because of her beauty, but people are less likely to take her seriously because of it.Especially at work. Her beauty is definitely a mixed blessing.
我的女儿因为长得漂亮，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但是也正因为她长得好看，所以大家反而不太重视她的能力，特别是在工作中。她的美丽是一件既有好处又有坏处的事情。
Mixed blessing 这个习惯用语是20世纪上半叶才开始出现的。之所以出现时间较晚，是因为18世纪的时候人们都信宗教。只有到了20世纪，才开始有人觉得上帝的赐福也不一定都是好的，可能会是 mixed blessing。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ell, my daughter gets a lot of attention because of her beauty, but people are less likely to take her seriously because of it, especially at work. Her beauty is definitely a mixed blessing.
在接下来这个例子里，尽管大多数人都觉得香港的开发是件好事，可是下面这个人却看到了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I think the project is a mixed blessing. Of course, it will create a lot of jobs for Hong Kong, but it will also destroy much of the natural habitat on the island. Many of the native birds and small animals will disappear.
我觉得这个项目有好处也有坏处。这个项目确实会给香港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但同时也会破坏很多动物的自然栖息地。很多只有香港岛上才有的鸟类和小动物都会消失。
这是典型的发展给经济和环境，给目前和未来所带来的困扰。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加，这个问题只会变得更加严重。发展对地球来说永远都是一个 mixed blessing。人类文明的代价就是地球的生态环境。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已经给人类敲响了警钟，督促我们去寻找更为环保的发展方式。好，我们再来听听上面的例句。
I think the project is a mixed blessing. Of course, it will create a lot of jobs for Hong Kong, but it will also destroy much of the natural habitat on the island. Many of the native birds and small animals will disappear.
我老公马上要被调去上早班了，他自己觉得这是一个 mixed blessing。好的一方面是下班以后有充足的时间去健身房锻炼身体，不好的地方当然是需要早起，再也不能睡懒觉了。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ee, this is what I'm talking about. Having to start work at 6 a.m. is a mixed blessing. On one hand, I hate waking up at 5 every day. On the other hand, I love all the free time I still have after getting off of work at 2.
That's true. 事情都有两面性嘛。不过有些事情似乎只有黑暗的一面，比如呢，我们等一下要说的回扣。
Which is exactly what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in business etiquette.We'll see how this company deals with a particularly harsh situation.
礼节美语。
项目主管 Donny 急冲冲地来找老板 Simon.
Simon, there's something we need to talk about.
Go ahead, shoot.
I think maybe we better step into your office. It's a bit of a sensitive issue.
Oh, sure. Come on in. What's on your mind?
You know that project we have in the south of the country?
Do you mean the new processing plant we're building?
Yes. I'm afraid we've run into a couple of setbacks.
Oh? What's the problem?
Donny 有事找 Simon, 但是不方便在外面谈,说
We better step into your office.
最好去你办公室谈。原来是他们在南方新建的加工厂遇到了麻烦。Donny 说
We've run into a couple of setbacks.Run into something
是遇到的意思 Setback 意思是挫折
I just got a call from the on-site manager and he says the local area's building inspector says our building is not up to code
But that's impossible I personally made sure that we followed all relevant local laws and I even insisted on a better standard than the code requires How can this be
Well, sir, the on-site manager says the real problem is that we need to grease the wheels. In other words,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e building. The inspector just wants a kickback.
原来问题出在当地检查施工建筑的官员身上。他为了拿取回扣
Kickback.
居然说 Simon 公司的建筑
Not up to code.
不符合建筑规格。这里的 code...C-O-D-E, code, 指政府关于建筑标准的法规。按照 Donny 的话说，要想达标也不难。
We need to grease the wheels. Grease is spelled G-R-E-A-S-E, grease.
grease 是上油的意思 ，wheels 是车轮的意思，给车轮上油，引申为让事情进展得更为顺利。
I see. Hmm. This is frustrating.
On the one hand, the inspector is not asking for very much. A couple of $1,000 will make this problem go away. But on the other hand, bribery is illegal.
Bribery is certainly illegal, but even more important for me personally, it's immoral. I've always tried to do the right thing in my business dealings, and it's important to me that I run a clean shop.
Donnie 说，一方面几千美元就能解决问题
，make the problem go away，
让这个问题消失。但是另一方面，行贿是非法的
，bribery is illegal。
Simon 说，行贿不仅非法，更重要的是，他个人认为这样做不道德
，it's immoral。
Simon 还说，自己做生意一贯奉公守法，努力
run a clean shop。
这里的 clean 指正派的、遵纪守法的 shop。在口语里可以用来泛指生意、公司、店铺等等。Simon 最终会让步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Donnie 向老板汇报说他们的项目。Donnie 很矛盾，因为其实几千美元就能 make the problem go away， 让问题消失。可是 bribery is illegal and immoral。行贿不仅非法，而且不道德。
Not only is it illegal and immoral, but people who ask for kickbacks are not going to stop if you make the first payment. Once you start, you are stuck with them because you violated the law, and that knowledge gives them leverage on you.
That sounds awful. I really dislike all these hidden business rules. Luckily, 老板 Simon seems to be against paying kickbacks.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see how this is going to play out.
礼节美语。
项目主管 Donnie 急冲冲地来找老板 Simon， 因为公司即将竣工的加工厂遇到了麻烦。当地质检官员以不合格为由索取贿赂。Donnie 说
：“I hate to play devil's advocate, but doesn't everyone who does business here pay kickbacks? It's a part of the local culture. Maybe it's easier to look the other way this time.”
Oh, it would certainly be easier to just pay it, that's for sure. We could wrap up this construction ahead of schedule if we can just clear this mess up. But I'm having a hard time telling my conscience that this is okay.
Donnie 说
I hate to play the devil's advocate.
我不是要故意唱反调。
Advocate is spelled A-D-V-O-C-A-T-E. Advocate.
是支持者的意思。
To play devil's advocate.
扮演魔鬼的支持者，指的是虽然你认同某种看法，但却要故意从反对者的立场出发提出质疑，以便证明这种看法确实是正确的。Donnie还说，行贿受贿在当地似乎司空见惯，或许最简单的做法是
Look the other way.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Simon 承认这是最简单的解决方式。这样他们就能提前完工。
Wrap up this construction ahead of schedule. Wrap up
是收尾的意思。
Ahead of schedule
意思是提前。不过 Simon 觉得良心上过不去。
I'm having a hard time telling my conscience that this is okay. Conscience is spelled C-O-N-S-C-I-E-N-C-E. Conscience
意思是良心。
I've heard stories about situations like this getting out of hand. Sometimes, when you pay the first time, they start blackmailing you for more.
Yeah, I'm worried we could end up in jail.
The on-site manager says if we don't pay up, the processing plant will be held up for at least 6 months and will end up paying an additional 25% in costs.
Donnie 说，如果第一次趋于压力给钱了，对方就可能变本加厉讹诈你。
Blackmail.B-L-A-C-K-M-A-I-L Blackmail
是讹诈的意思，搞不好局面还会失去控制。
Get out of hand
但是如果不付钱，工期就要被拖延至少六个月，让开支平白无故的增加25%。
6 months? That's totally unacceptable. We should be online in 3 months.
I know. That could really set us back. we might not be able to catch up with the orders already coming in.
You know what? I'm angry. I'm so angry that I'm going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is.
拖延半年绝对不行 ，Simon 说。
We should be online in 3 months.
我们还有三个月就应该开工了。这里所说的 online 意思是投入生产。如果耽误半年的话
，That could really set us back.
就会让我们的进度延后。Simon 会怎样做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I think a lot of companies choose to pay kickbacks because their products are not 100% up to code. If you have nothing to hide, you don't need to deal with this crap.
哎，你跟公司老板 Simon 想的一样哎。
Great minds think alike. Let's see what action the company is going to take.
礼节美语。
项目主管 Donnie 急冲冲地来找老板 Simon。因为公司即将竣工的加工厂突然遇到了麻烦，当地质检官员以建设标准不合格为由索取贿赂。Simon 表示这个钱坚决不能给。Donnie 问该怎么办。
What would you like me to do?
How much does this low-life inspector want?
About $2,500, sir.
Well, I'm going to spend that same amount on lawyers, and we're going to sue this guy.
Simon 问那个质检官员想要多少钱。Simon 用 low life 来形容此人。
Low life is spelled L-O-W-L-I-F-E, low life.
意思是卑鄙的、下流的。原来此人要价并不高，只要$2,500就能解决问题。Simon 决定就用这笔钱来
sue this guy，
把此人告上法庭。
You want to take legal action against him?
That's right. Call our legal department and tell them to get a team and get down there.
Maybe I can get the on-site manager to record the conversation. Then we'll have evidence.
Good idea. But don't forget, our best evidence is our building. It's completely up to standard, so if it's re-inspected, anyone can see we are following the law.
That's true. The building will speak for itself.
对某人提出诉讼可以说
Sue someone.
也可以说
To take legal action against someone.
Donnie 建议把跟质检官员的对话偷偷录下来作为证据 evidence. 不过 Simon 强调说我们的工程才是最有力的证据因为这一工程完全符合标准
Completely up to standard.
Donnie 也说
The building will speak for itself. Speak for itself.
无需解释明摆着的意思是建筑工程就摆在那里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And tell the legal team not to cut any corners and to proceed with this case by the book. We are sending a message here that bribery won't be tolerated.
Wow, sir. I've never seen you so worked up.
Well, I'm sick and tired and I'm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this anymore. Let's get this bad guy.
I'm on it, sir.
Simon 说让律师们不要。
Cut corners.Cut corners.
意思是偷工减料，一切要按法律上的规定去办。
By the book.
意思是严格遵守法律。当你从来没见老板 Simon 如此激动过。
I've never seen you so worked up. Worked is spelled W-O-R-K-E-D. Worked up.
是激动的意思。Simon 说
I'm sick and tired.
在这里 sick and tired 不是我又病又累，而是指厌倦了某件事情。Simon 还说
I'm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this. Put up with something.
只忍受一件事情。Donnie 最后表示
I'm on it.
意思是交给我吧，我这就去办。
Wow, I wish every company CEO had the guts to stand up for what's right, like Simon. Then we could cut out bribery in the business world altogether.
That's true.好啦，严肃的回扣问题就到这里吧。现在咱们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这个人干什么事情都喜欢做好充分准备。 谁知道昨天早上老板突然通知我两个小时之内要做好一份新节目的展示报告。这就意味着我要马上搜集节目话题，筹划预算开支和人员分配，把相关信息综合起来，最后总算是完成了任务。虽然并不尽善尽美，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叫
rough and ready。 Rough is spelled R-O-U-G-H and ready R-E-A-D-Y rough and ready。
形容词Rough 是粗糙的意思， ready 意思是准备好。 Rough and ready 连在一起，意思就是虽然有些粗糙简陋，但是还可以用。我上面说的展示报告就是 rough and ready， 虽然因为时间紧，报告做得不够精细，但是已经达到了目的。我侄女是高中学生，她本来以为申请大学只要考试成绩好就行了，其实不然。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位大学招生专家是怎么说的。
Scores on standardized tests don't completely show a student's potential. They're only a rough and ready guide. That's why colleges look at a wide variety of data, including grades, a list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 personal essay, and recommendations from people who have assessed the candidate's talents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这位专家说，
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并不能全面显示一个学生的潜力，只能作为基本的参照标准。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招生要考虑诸多因素，包括学习成绩、学生参加的各种课外活动、学生自己写的作文，还有推荐人对学生的能力和性格的评价。
还好，我侄女及时了解到了这种情况。现在她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课余时间还参加学校足球队、乐队和戏剧社。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Scores on standardized tests don't completely show a student's potential. They're only a rough and ready guide. That's why colleges look at a wide variety of data, including grades, a list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 personal essay, and recommendations from people who haveassessed the candidate's talents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刚才提到我侄女参加学校的足球队，经常出去巡回比赛，长了不少见识，眼界比接下来例子里这个人开阔多了。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段话。
I grew up in a small town in the country, so it was a big change when I moved to the city.Going to fancy parties and dealing with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are new to me, but I guess I do okay in those situations. Still, there's no denying I'm a rough and ready kind of guy.
这个人说，
我是在乡下的一个小镇长大的，搬到城里住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参加各式各样别致的派对，跟各种类型的人打交道，对我来说都非常的新鲜。不过我的表现还算说得过去。尽管如此，不能否认的就是我是一个粗人。
我觉得性格粗犷有时候反而更具魅力。现在我们市正在举行地方选举，我支持的那个候选人就不是一个典型的政客，不会花言巧语笼络选民。
He is rough and ready.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 grew up in a small town in the country, so it was a big change when I moved to the city. Going to fancy parties and dealing with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are new to me, but I guess I do okay in those situations. Still, there's no denying I'm a rough and ready kind of guy.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 think you're definitely the rough and ready type, Mike. Well, rough at least. Ready might be stretching it a bit.
Oh, well played, Yonglin. Well played.
Thank you very much.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接下来继续播报新闻。 据路透社报道，随着特朗普政府出台一系列打击中国投资科技的政策，中国投资者正纷纷撤离硅谷。据纽约的经济研究公司荣鼎咨询，由于投资者急于在美国新的监管制度生效前完成交易，去年中国对美国初创企业的投资达到了创纪录的30亿美元。但自此之后，中国对美国初创公司的风险投资大大放缓。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去年8月签署新的立法，扩大了外资收购美国公司的难度。外界认为，此举主要是为了打击来自中国的投资。报道称，一方面，中国投资者正改写交易条款，试图确保投资能够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而部分大规模交易已经终止；另一方面，美国的初创企业也对中资更为谨慎， 担心冗长的审批手续将拖累公司发展。在美中贸易战之际，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更为警惕。特朗普指责中国为获取美国先进技术而采取不正当做法，并考虑在新一年颁布行政令，禁止美国公司使用中国通讯商生产的电信设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该机构在11月推出新规定， 要求外国投资者向委员会通报对关键技术的任何规模的投资，这涉及人工智能、物流技术、机器人等硅谷主要产业。荣鼎咨询预测，将有多达 75% 的中资创投案会因新规而受到审查。部分科技人士表示，拒绝中投可能阻碍美国初创公司的海外扩张之路。 但数据证明，中资大规模撤离对硅谷的影响暂时有限。一些科技安全专家就加大对中资的审查表示赞许，认为此举是对美国初创企业的保护。根据荣鼎咨询估算， 2000年至2017年， 中国在美国参与投创的资金平均有 21% 来自国有基金。 2018年 这个数字飙升至 41%， 而这类国有基金至少部分受中国政府控制。在另一方面，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周日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提醒，警惕中国对以色列的投资，特别是对海法港的直接投资。中国政府持多数股权的上海国际港务集团在2015年获得了以色列政府招标，将承建并运营位于海法的新港口25年。该港口的建设预计于2021年完工。不过，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该比中国投资触发了美国的担心。海法港是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经常停靠的港口，美国担心中国将利用该港口收集美国海军舰队的情报，并改善其在中东的地位。 然而，以色列港口发展与资产公司董事长贝尔尼科夫告诉以色列《环球报》，公司与中方签署的特许经营协议包括一份机密安全附录，其中中方承诺尊重以色列的安全，但报道称以色列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此并不知情。以色列官员近日证实，中 政府正在评估如何确保中国对港口的建设和管理不会对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造成负面影响。美国媒体有报道称，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将停止访问海法，但舰队发言人表示，第六舰队的船只经常访问海法港，与以色列海军进行联合演练，并进行常规访问。我们与以色列的行动惯例没有改变。 我们与以色列的伙伴关系是牢固的，但我无法预测2021年将会发生什么，也无法预测2021年不会发生什么。同时，博尔顿还在访问以色列期间对中国技术渗透表示担忧。他指责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的设备存在安全风险，但这些公司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星期二将对全国发表讲话， 谈论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发生的他所说的人道和国家安全危机，然后他将于星期四前往边境，实地查看阻止非法移民的努力。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一月七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新年前后，中国知识界义无反顾敦促中共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走宪政之路。其中北大知名教授郑也夫的政改难产之音矛头直指载入中共党章宪法的党天下原则，指出中共在执政的大多数时间中呢，其方针政策不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七十年的执政历史给中国人民带来太多的灾难。他说，今后中共领袖所能做出的唯一渴望载入史册的大事呢，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那么北大教授挑战党章宪法，大胆呼吁中共退场，将在知识界和全社会引起多大的震动？中共当局又将如何反应？为什么知识界诸多人士挺身而出，频繁发声，而且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欢迎你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有人把这个郑也夫这文章呢称为新年的第一声惊雷，也有人说呢，他的声音即便是在这个自由派人士当中也是惊世骇俗的。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根据您的判断，您怎么认为郑也夫的这篇讲话他的惊骇之处究竟在哪里呢？
郑也夫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这个好评如潮，引起非常热烈的反响。说来挺有意思，当郑也夫这篇文章刚刚出现在互联网的时候，有人就说，这肯定是假冒的。如今的大学教授哪有敢讲出如此惊世骇俗的话的呢？等到后来确认了这篇文章确实就是郑也夫写的，他们又改口了，说这个话，这些话说的其实也很平常，这就是改良派公知一贯这么说的，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当然，这个郑也夫，我和郑也夫是1982年相识的，后来呢，我们都在北京社科院，他是社会学所，我是哲学所，他也是这个比较早的一批海归，86年就在结束了在美国的丹佛大学的学习，就回到中国了，这个郑也夫先生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你看他在网上发表过他的一个自述嘛，那写的就是说他这个人很懒散，不整衣冠，精神上有洁癖，不参加规则不公正的游戏，以争辩为快事，微染自虐症，少时练中长跑，年近50患冬泳症，不申报项目，不享有一分钱研究经费，洁癖所致，拒绝参加任何评奖。那就这么几句话，把他的个性，把他的这种为人，尤其是在当今的这种环境下，这种特立独行，那我想是讲得非常清楚。那我们也知道，就在2014年10月25号，北京有300多人出席了陈子明先生的追悼会，那就是郑也夫呢作为陈子明有将近40年的老朋友，就代表各界在这个追悼会上致悼词。那郑也夫这篇文章，我觉得他精彩之处非常多，有很多句子很精彩，比如说谈到这个统治者的任性都是我们惯出来的啊，他还谈到中国这个中共70多年来给这个带来了一系列这个严重的灾难，说这个中共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任何自我纠错的机制啊，那实际上就像他文章谈到的， 除了在七八年那一次有自我纠错之外，在此前四十年从来没有，三十多年从来没有过，此后这么几十年也从来没有过自我纠错。
嗯，
因为你说自我纠错，这个就是最起码的，那就是个言论的自由、表达的自由、新闻自由等等。退一步说，即便没有言论自由吧，那至少是按照过去传统社会的说法，就是要广开言路吧。而我们看到的就是呢，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恰恰就是对这个人们那个表达的不同的政见、表达意义是加以最严厉的这种控制和打压。那么你到现在，郑彦甫文章也谈到，不要说体制外，不要说民间，就包括党内，包括党内的高层，那都是没有半点民主可言，没有半点这个动不动就是这个要。维护核心，和党中央一致，定为一尊，这都说明这个确实就完全没有这个自我纠错的机制。这也就让我想起，就在几天前，那我们在网上看到的百名公知，就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发表的感言，其中有一段是山东大学，政治学教授冯克利写的，他这段写的他就说，记得四十年前，我天天活在盼着有人赶紧咽气的状态，未曾料如今又回到那种状态，背负世事轮回，尽陷我于大不义的状态。你看，就是啊，那活着就盼人家死呢？那我们知道，在四十年前，那大家就是在等毛泽东去世啊，因为他只要毛泽东在，事情就没有任何改变的希望啊。这就说明这个体制是如何的缺少自我纠错的这个机制啊。当然，我想，郑彦甫文章最精彩的一段，那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认为中共。领袖现在所能做出的唯一渴望载入史册的大事，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的淡出历史舞台。这个话看上去确实还是惊世骇俗，但正像他自己说，郑彦甫自己说的，这也是符合中国广大人民和执政党本身他们共同利益的事情。那你谁说不是呢？你像蒋经国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嘛，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有永久的执政党。那么作为共产党怎么样体面的退淡化历史舞台，其实对这个党的领袖也是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郑彦甫也讲到嘛，他一向认为你政治家从政的人就应该有野心，野心越大越好啊。那么这个野心呢，就体现你的价值观。那么在当今之世，你要做一个红色江山的继承者做一个保，就是以保住红色江山为己任，那你注定只是个继承者的角色，一个跟班的角色。只有改变体制，转型民主，那才能这个赢得这个开拓者、创造者改变历史的这么一个美名。所以这点当然也体现了一个，首先是个价值观的问题。那有的人是由于受他教育的影响啊，看什么帝王戏看太多了那他心目中的伟大和光荣，那就是那种帝王的那一套。而对于这个历史的这个走向，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伟大和光荣，是完全没有体会。那么我觉得郑彦甫的文章，他这篇文章呢，把很多事情都讲得非常清楚、非常透彻，所以他会这个确实是这么是这个这些年来在谈到相关问题，谈到是最大胆，谈到这个最透彻。而同时呢，也是引起这个最大反响的这么一篇文章，真是值得大家去这个认真的去阅读。
好的，那么许多呢，这个分析人士都指出呢，这个郑彦甫之所以惊世骇俗，就在于呢，他这个明确要求共产党呢现在要退出历史舞台。那么党天下原则呢，我们知道分别被习近平列入党章和宪法。就在习近平大力提倡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时候呢，中国出现了要求中共退出历史舞台的这样一个声音。那么我来请教北京张先生，这在中国知识界和社会将引起多大的震动和影响？中国当局又将如何回应呢？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是我在美国之音做节目以来感觉 题的最困难的一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这个高度敏感，那么也可能做完这个话题就不能再说话，所以这个但是我还是尽量该怎么说怎么说吧，就是我觉得其实走到今天这一步，这个是中共自己造成的这种局面，所以这个党天下按中共的逻辑就是共产党打天下做天下，这也是一个传统的逻辑，但是呢实际上天下不是这个天下，应该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个团体的天下，更不是一个家的天下，所以呢这个观念反而是这个历史的进步已经证明了的事情。那么郑也夫先生他这个言论呢，这次发表的言论呢，其实只是回归了一个常识，就是把大家敢说或者不能说的一个常识把它说出来了，
嗯，
就是这个谁干得好谁就干下去，谁干得不行那么就应该这个这个淡出。我觉得这个郑先生还是用的比较客气啊，他用了这个淡出啊，他这个体面的淡出，而不是说退出，
嗯，
他就是说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个阶段，就是可以这个逐步的以一种体面的方式不是一下子退出，这个呢可能是他给中共留的很大的面子了。那么当然我想其实从这个去年这个两会我们大家看到的修宪，也就是民间所称的所谓的称帝，到现在啊这个然后又经历了中美的贸易战，那这个现在体制内外这个不满的声音已经变得相对的公开了，所以呢这个在这种背景下，就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都在考虑，就是有没有一个退出机制，这个退出机制可能是尽量的这个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的啊，最好是和平的退出机制，但是呢这个恐怕我觉得中共是至少现任的中共领导人他是这个不大可能接受的啊，尽管啊这个用了委婉的用了淡出啊历史舞台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对这个领导人此前的这个表态也是记忆犹新啊，一个是说这个他批评这个前苏联垮台的时候竟无一人是男儿，那么就是说他是要做这个男儿来保卫这个中共的执政地位到底的那个人，再有一个他也曾经讲过要守住共产党的家业啊，这个话呢听起来也很像是一种非常传统的思维，所以我觉得当然他这个话背后还有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利益，因为中共执政这70年他确实现在实现了中共的利益的最大化，那么这个事情来看，如果你想这个采取和平的方式请他让渡权力，我觉得恐怕是会被认为是与虎谋皮，
嗯，
那么当然这个郑先生这个言论啊也可能在这个自由派当中呢也会被认为是对牛弹琴，就是说可能他们不会接受，当然我也看到啊这个多维新闻网也发了一篇文章来强调这个中共执政地位的合法性，但是呢说实在的这篇文章写得很差，
嗯，
没有什么说服力啊，我先说到这儿吧。
好的， 这个中共当局和官媒目前呢，他们对郑也夫的文章还没有做出这个回应，但是海外媒体已经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刚才张先生提到了被广泛认为亲中共的一个媒体叫多维，他发表了这个论中共执政合法性无法正视现实的中国自由派这样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称郑也夫的观点就反映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先天的软弱性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的不了解，将自己呢陷入一种虚伪的空想之中。我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多维的这种观点？
多维的批评可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那我可以拿郑也夫做的另外一件事来做个类比。郑也夫曾经担任北京市政府交通问题的顾问，因为1994年中国政府就发布了政策，大力鼓励个人买小汽车，当时郑也夫就表示反对，他说要中国要吸取发达国家的前车之鉴，你发展私人小汽车，结果会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空气污染以及这个交通堵塞。你本来发展小汽车是为了交通便利，到头来呢还引出反效果，反而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这都是前车之鉴啊。那么呢，中国呢人口更多、更密集，资源呢也相对更有限。对不起，如果也发展私人小汽车呢，必定会造成更严重的资源浪费、更严重的空气污染以及更严重的交通堵塞啊。那么20年之后，就2016年，郑也夫又写了篇文章，题目就是“虽然我是名公共知识分子，但我影响不了中国啊。”他就说：“我是中国最早提出反对发展私车的人啊，我认为我真理在手，谁也辩论不过我。可是，但是我们雄辩的声音，无改于中国的这个国策啊。现在的中国永塞堵塞的个轰鸣的轿车，就是对我等诸儒的最大的嘲讽。你就拿这件事来说，就很多类似之处。首先，你说郑也夫讲的这个道理对不对？当然对。另外，他谈到的这些相关的事实符不符合实际？当然符合实际。你确实嘛，你确实中国这个发展小汽，大力发展小汽车，就是造成了更严重的这个资源浪费、更严重的这个污染以及更严重的交通堵塞等等，就说明郑也夫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完全很清楚。那你说他是不是陷入了所谓虚伪的空想呢？他当然没有，他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尽管把道理讲得这么清楚、这么透，但是不见得有多少人会听他的啊。反正因为这个炫富起来的中国人，很多人就是忙着要炫富，忙着要攀比，忙着要这个以这个自己有没有车就进表明是不是进入这个上等人这个行列等等啊。另外，政府呢为了拉动内需，为了这个刺激这个 GDP， 也会不顾后果的去大力这个推行这个私人买小汽车等等啊。所以到头来，他早就预言到的情况，最后还是出现了。他并没达到他这个目的，他的讲的话虽然是正确的，和道理上站得住的、符合实际的，但是呢，他并没有起到当时那种他能够应该起到那种作用。所以他对中国的那种现实还是有很估计非常清醒的。那么同样的道理，他现在讲这个中共最好做的事儿，他就是该淡出这个历史舞台。但是他也很清楚，这个道理对不对？当然是对。他指出的事实观点合不合乎实际？当然合乎实际，但是他也很清楚这番话，未必有多少人，尤其是统治者自己，他们未必就听得进去。这正所谓就是言者谆谆，听者渺渺。他也并不指望他这篇文章一出那统治者就赶快就改弦更张。他也不指望他这篇文章一出，那么在知识界、在民间，就是一呼百应就造成风潮，所以他对这个各种行政，他估计的还是这个，还他非常清醒、非常冷静。但是呢，他就有一点就很清楚，该说的就必须要说，就要说出来。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其实他表明是这么态度。所以多维的批评不着边际就在这个地方。另外，当然多维的批评呢，也无非就是说中国现在干得多么出色，中国这个执政的有这个中国式的这种充分的这种合法性啊，你们现在提出的这些自由化的这些主张根本就不符合中国实际等这种说法，其实原来我也谈过很多次，根本就站不住脚。你说什么这个 原来当然几年前王岐山也谈到过这个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你这个合法性的问题，恰恰是中共这个政权的一个最致命的一个问题，因为合法性问题，你说中共什么所谓有什么打江山坐江山，打江山坐江山，恰恰就是没有合法性的这个意思嘛，那就是谁赢了谁就算数。而你政权合法性的本意就是说，那不仅仅是我不得不服从你，我必须服从你，那首先是我觉得我应该服从你，就服从你是对的，他有番道理在这儿。而你这个打江山坐江山，那就是比谁的拳头大，恰恰是不讲道理，所以跟合法性的概念根本就是南辕北辙。至于你要说什么政绩合法性啊，当然也站不住脚，因为一个政权有没有权力有没有合法性，它恰恰不在于他做的他的政绩是不是漂亮，恰恰就在于哪怕他的政绩不漂亮，哪怕他政绩的一塌糊涂，他是合法的权利就依然是合法的权利。而你共产党最大的问题就是呢，你第一，你不是过去那种世袭制传统观念支撑的世袭制，第二呢，你又不没有民主制，因此呢，你就先天性的缺乏这种合法性，所以共产党统治他永远有一种这种合法性的焦虑，所以他一方面要伪造民意，标明自己是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啊，另一方面呢要不遗余力的压制异议啊，整天提心吊胆的别人要篡党夺权啊，这正好说明了这个合法性问题是这个中共政权这种当代这种专制制度他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反过来呢，也再次证明邓也夫提出的啊，所谓中共，他希望中共能够这个淡出历史舞台，那就也就是希望中共领导人能够这个从事这种所谓民主转型的工作，这才是对整个国家，包括也对执政党本身最有利的一种选择。
好的。那么刚才呢，这个。胡先生提到了很多，多维观点就认为呢，说中共今天在中国的执政地位，来自于传统中国思想中的打天下、坐江山的这个理念，这是1978年以前。那么1978年以后呢，主要是来自于中共的合法性呢，主要是来自于改革开放的这个经济红利。这个多维这篇文章认为呢，说今天中国政权应该是极为稳固的，我想这里他主要是说经济啊红利还有。那么因此郑也夫的观点呢，不仅中国社会各阶层无感没有感觉，就连一直敦促中国加快改革进程的这个中国自由派也不会支持。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现在实际上这三种天下其实都是打出来的，但是呢，从现在这个人类政治文明的走向来看，那这个合法性应该是靠数人头而不是砍人头，那就是要有选票。但是中共呢，恰恰在这方面是他的软肋，为什么这个蔡英文可以这么硬气的来应对这个中共领导人不久前对这个两岸问题发表的这个讲话，就是他有2300万台湾人民，他是台湾人民选出来的总统，所以呢他硬气。虽然他只有2300万，但是呢按规则他上了台了，所以他这个就这一次等于我觉得大陆领导人发表这个讲话，本来可能台湾领导人现在正处于一种不利的局面，结果呢又帮了他的忙了，使他的连任的可能性又增强了，所以他也抓住了这个机会。
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要关注热点话题，最高法丢卷宗，崔永元爆出什么样的司法黑幕，欢迎收听收看。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